第三则，日面佛，月面佛。教是佛口，禅是佛心，禅宗是佛法的正宗，是源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一脉真传。当年灵山会上，释迦闻佛拈花，迦叶尊者微笑，佛说：吾有正法眼藏，般若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复主摩诃迦叶。故迦叶尊者为第一代祖，以后辗转相传，至菩提达摩尊者为第28代祖，此为西天四七，盖四七28也。时指我国文明大著，善根成就，解脱缘熟，故感达摩祖师渡海西来，为东土初祖。先见梁武帝，见前文圣帝第一义，帝不弃，逐渡江至魏，面壁九年，与神光大师传为第二代祖，以后辗转相传，至慧能大师为第六代祖，此为东土二三，二三得六。六祖以后便分灯而传，主要有两大支，一支是清源行思，一支是南岳怀让。本公案中的马大师就是南岳怀让禅师的四法弟子。江西马祖道一禅师俗姓马，世称马大师，他早年修行非常用功，只管打坐。怀让禅师知他是法器，问他坐禅图什么，他说图做佛。怀让禅师就拿一块砖头在他坐禅的地方磨，嚓啦嚓啦，那噪音使马祖不耐烦，干扰得他打不成坐。马祖起坐问：你磨砖做什么？怀让禅师答：我要把它磨成镜子。马祖说：砖头能磨成镜子吗？怀让禅师就等他这句话，立即借机反问：磨砖既不能成镜，坐禅怎么能成佛呢？这一问非同小可，直下震醒了马祖的迷梦。修行成道，单靠打坐是不行的，打坐用功消除妄想，还要在各种境界中锻炼魔境习气，单靠打坐是除不尽习气的，一定要在种种顺的逆的境界中磨练习气，才可以除尽。而且单靠打坐把心作死，入灭尽定，非但不能成佛，落入土木金石倒有分在。马祖根性大力，言下之非，就向怀让禅师请教：那怎样做才对呢？怀让禅师是大手笔的宗师，启发学人有非常的手段，就反问马祖：如牛驾车，车若不行，打车对还是打牛对？怀让禅师意在何处？为什么这么问呢？车比喻身体，牛比喻佛性，你要修行成佛，就必须证到佛性，把身体聚在那里不动，就是打车。心性才是牛，心动身体才会动，要修心才对。有人插话：哦，要打牛才对。呵呵，你打牛也不对，有牛可打就落到一边了。前则公案讲的独楼石尽喜何利，枯木龙吟消未干，你还没有明白呀。有人问：那怎么打才行？老人说：怎么问的？那人问：打车还是打牛？老人厉声喝道：打你。有一个木牛图诵，图文并茂，讲的就是修行保任的过程。找到牛之后，比喻 见性之后，这牛的性子还很野，比喻习气尚重，还要拉紧缰绳，高举鞭子看好它，比喻除习气保任的过程。到最后，人也没有，牛也没有，才算真正了手。马祖经怀让禅师的启发开示，言下大悟，心意超然，从此跟随怀让禅师随侍左右达9年之久，深得心印。后出世说法度众，法席大盛，座下出80余位善知识，遍布各地。早在怀让禅师跟随六祖之时，六祖就告诉怀让，西方般若多罗达摩祖师的师父，西天第27代祖，趁汝足下出一马驹，踏杀天下人。踏杀天下人，就是说培育出很多很多大善知识，教化天下。本公案中的马大师就是这位马祖禅师。马大师不安，不安就是生病了。诸位可能感到奇怪，像马祖这样了不起的大祖师，已经开悟成道了，怎么还会生病呢？其实病都是宿障，是过去世久已造下的业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免不了要造点业，所以纵使开悟的大祖师也免不了要生点病。但是开悟了，犹如大梦醒来，过去现在所作所为皆如梦幻，了不可得。即使身患重病，因心空无作病见故，亦不为病所苦。假设我们身体有了病，不要时时刻刻想着病，不为病所苦，业障即当下瓦解冰消。假如你时刻记着病，那就痛苦了，难过死了。开悟成道的人不把病摆在心上，你看着他病了，他自己可跟没病一样。宋朝的慈明禅师晚年中了风，嘴都歪了，他的侍者急得跺脚，这可怎么办？你平生贺佛骂祖，现在报应了不是？禅师说，不要发愁，我给你弄正他就是了。说着用手一推，嘴就正了，跟没病一样。业障到祖师身上如热汤消冰，业障好比债务，在祖师那里要还就还，要不还就不还，还也不做还想，不还也不做不还想。马祖是大祖师，别人看他生病了，他自己并不做病想，没什么痛苦，没什么不安。院主问和尚近日尊厚如何，院主就是寺院里的当家师，和尚是梵文的音译，中文意思是亲教师，就是最亲最尊的老师。当家师来慰问马祖，您近来身体怎么样啊？大师云，日面佛，月面佛。日面指白天，月面指晚上，白天晚上都是佛，就是说白天晚上都一样，没病是这样，有病是这样，有病没病都一样。佛者觉也，须觉破一切事物，皆如梦幻泡影，了不可得。觉有照意，要时时用心观照，不可疏忽。我们平时说话、走路、工作，都是佛性的作用，须用功绵密，观照保护它，不能逐境生心，有所著着。须健康不做健康想，生病不做生病想，穿衣不做穿衣想，吃饭不做吃饭想，如此绵密用功，心里放教，空空静静，坦坦荡荡的，还怕不能成道吗？修净土的人一天要念数万佛号，心系阿弥陀佛，无暇生起妄想。参禅的人跪在仪情，仪情一起， 妄想自然不生。我们修心中心法的，坐上咒语不停，坐下绵密关照，左右照顾着这个心，不令外驰，故皆有所证入。禅、密、静，都是佛说的法，归元无二路，方便有多门，正道都是一样的。不能说这个法好，那个法不好，门户之见，分河饮水，害人害己呀。应该日面佛、月面佛才对。这个公案就这么简单。下面是圆悟琴禅师对这个公案的评论：祖师若不以本分事相见，如何得此道光辉？祖师就是马大师，本分事就是时时不离自性，以本色自在、随顺、自然的真心相见。也就是时时刻刻以明心见性提示学人，假如时时刻刻以相提示学人，时时刻刻着神通引人入邪道，那怎么能得此道光辉呢？怎么能日面佛、月面佛而不被病魔压倒呢？我们修道也应当如此，时时刻刻以本分事相见，不要着境、着相、着神通，要从两头考察自己，看功夫是否有所增进。一头是烦恼时，一头是欢喜时。烦恼来了，心里很痛苦。念佛的人能不忘佛号吗？参禅的人能提起话头吗？我们修心密的人还能如法打坐、绵密观照吗？高兴时来了，升官发财，被人称赞，受人尊重，喜欢的了不得，一下子想不起佛号了，提不起话头了，忘掉打坐观照了，为境所转，何能成道？修行应该八风不动才对。八风当中，四个是顺境，四个是逆境。逆境粗，顺境细，粗的还容易觉察，细的就不容易应付了。诸位应从这两头考验自己。日面佛、月面佛，高兴是佛，烦恼也是佛，有没有功夫就从这里看。此个公案，若知落处便独步单消，若不知落处，往往枯木岩前岔路去在。知落处就是知道马祖说日面佛、月面佛的含义，丹霄就是明朗绚丽的天空，比喻心地光明。独步丹霄就像在彩虹一样绚丽的天上独步空行，没有妄想执着，心量犹如虚空，顺也不可得，逆也不可得，健康也不可得，生病也不可得，舒服也不可得，痛苦也不可得，如此潇洒自如，即所谓断除烦恼得大自在也。欲不独步丹霄，可得乎？若不知落处，假如不能领会日面佛、月面佛的含义，往往就做成枯木禅了。这是一条岔路，修死定。若不知回头，最后会变成土木金石的。若是本分人到这里，须是有驱耕夫之牛、夺鸡人之食的手脚，方见马大师为人处。耕夫就是种地的农民，过去农民用牛耕地，若把他的牛驱赶走，他就没法耕地了。鸡人肚子饿，他正要吃饭，若把他的食物夺走，他就吃不成了。手脚就是手段，这是什么样的手段呢？这就是禅宗的恶辣前锤，所谓杀人刀活人剑里的杀人刀，用这种手段叫你死透了再活，就是把你所有的妄念、所有的烦情通通去掉，去得一丝不剩，要死透，不死透，复苏不了。 若未死透，便轻许复苏，即轻率的印证学人正道，结果必是半青半黄。这叫药水汞，不是真金，遇火即飞，遇静即倒，何能敌得生死？我们修心中心法，到根尘脱落的时候，身心爆裂如天塌地崩，不要怕，这是修法的力量，一怕就退回来，死不透，身心世界化不空，就不能见性了。谚云，不是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。我们经过这一番刻苦用功，大死大活后，到圆寂的时候就安然自在了。如果现在不肯做功夫，到死时就会痛苦难过，而且做不得主，便又六道轮回去了。奉劝各位好好用功，手疼腿疼忍耐一下，功不唐捐，将来就会大自在、大安乐、大逍遥。如今多有人道，马大师皆愿主，且喜莫交涉，接是接引的意思。如今有许多人这样说，马大师讲日面佛、月面佛是接引愿主成道的，这都是胡揣摩，无端生出许多道理来，全都是妄想。禅之所以为禅，是本色自在，顺其自然，一丝不挂，一尘不染的。有个法在，有个接引，或有个佛成，都不相干。这样的聪明人，还是少知道点道理好，道理越多越误事。昨天瑞安的几位居士找我谈禅，我问他们参什么话头，他们一个也没参话头，都在研究禅宗义理。研究文字义理有什么用？都是打妄想，还是提起个话头来参究，隔断妄想，倒容易成就。修净土也一样，不要打妄想，专心念佛。有个聪明人破念佛，他说，比如儿子一直喊妈妈妈妈，母亲心里不烦吗？你整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不也烦死了吗？说这话的人好像很聪明，很懂道理，其实这不是真聪明啊，全是妄想。一，他不知道佛与凡夫不同，佛是无心相应，哪有烦恼？二，他不知道念佛的落处，念佛不是喊阿弥陀佛，而是仗佛号洗心革面，秘密转移妄念，令心空静。心即是土，土即是心，随其心静，即佛土静。日久功深，必得生极乐净土，亲见阿弥陀佛。聪明人讲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有什么用？还不如老公公老婆婆一心念佛的好。所以圆悟秦禅师说，且喜莫交涉，莫交涉就是扯不上关系，毫不相干。如今众中多错会，唐眼云，在这里左眼是日面，右眼是月面，有什么交涉？驴年未梦见在，只管错过古人事。众指学禅的大众，错会就是错误理解。他们瞪瞪眼睛说，禅就在这里啊，日面佛是左眼，月面佛是右眼，这全是错误理解，胡说八道。看来不但是现在，从古就有这样的人，不去真参实究，参禅不起疑情，不用功，尽打妄想说道理。所以圆悟秦禅师说，有什么交涉？驴年未梦见在，只管错过古人事。错过古人事是指落入意识分别，错过了集古人因缘而自己悟道的机会。说到这里，不免有人要问， 禅不是在日常动中用吗？一切作用皆是佛性的妙用啊，怎么说不是呢？是的，一切日用都是佛性的作用，但是不能认作它，著着它，一有所著变成窠臼就不是了。只如马大师如此道，意在什么处，这样理解也不对，那样理解也不对。那么马大师说日面佛月面佛到底意在何处呢？到底意在什么处？诸人还会吗？问着缘物也张口不得。有的云点评未散一展来，有什么把鼻？到这里做么生得平稳去？评未散是过去一种平常的药，治胃病的。有的人只图口头油滑，不老是参禅，搜集一些禅语，学着打机锋，见马祖说日面佛月面佛，就来上一句，拿一碗平胃散来给大师喝。这种不切实意乱打机锋的毛病最坏。所以圆悟琴禅师说有什么把鼻，比方一把瓷壶旁边安个把手，古时叫把鼻，没有把手就没捞没摸，比喻没有摸索着真意，没有着落。这种人只是口头油滑，其实心里乱得很，一点也不安稳。所以圆悟琴禅师说做么生得平稳去？所以道向上一路千乘不传，学者劳行如圆捉影，识得本来只道法身边，急需绵密保任，时时关照，念起不随，无所得无所求，二六十中历历孤名，方入法身正住。更需向上，孤名也不可得，亲正报化才能圆成佛果。向上一路就是指法身向上之事，此事千乘不传。为什么不传？因为没办法传，这不是一件东西，我把它交给你就算传给你了。法身向上之事只能自证自悟，通身放下，铜底打穿，别人用不上劲。修净土也是这样，并不是佛把你拉到净土去，你的心好比一潭水，水面平静，比喻没有妄想执着。天上的月亮比喻佛，就会清晰地映在水里，你心里有佛，定会与佛感应道交，这就叫蒙佛接引。学者劳行，学者指修行人，行指身体，劳行就是指身体很疲劳，像马祖年轻的时候只管打坐，那就是学者劳行，如圆捉影，就像猴子捞月亮一样。大家一定知道猴子捞月的故事，高高山顶上孤月照寒潭，水中的月亮亮晶晶的很好看，一群猴子挂在树上，一只连接着一只掉下去，把水中的月亮捞出来，那能捞得到吗？水中且无月，月是在青天，其实根本用不着捞，月亮本来就好好的在天上挂着，猴子本来就美美的沐浴在月光中。这很像骑着马找马，砖头不能磨成镜子，水中的月亮也捞不出来。所以怀让禅师提示马祖，磨砖既不成镜，做禅怎么可能成佛呢？有些人要升官要发财，不惜杀人害命办坏事，金钱地位名誉面子都是水中的月影啊，都了不可得，一口气不来，半点也带不去，为此而不择手段，岂不是如圆捉影吗？到头来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， 还要随业受惨厉的恶报。指这日面佛、月面佛，即是难见。雪窦到此，亦是难诵，却为他见得透，用尽平生功夫止住他。诸人要见雪窦吗？看取下文。雪窦仲显禅师是云门宗第四代祖师，雪峰禅师的弟子云门文衍创立云门宗，衍传相邻成远，远传智门光座，座传雪窦仲显。雪窦禅师拈出100则公案，为启发学人透脱，在每则公案后面都写了一个颂，这就是颂古百则。后来临济宗的圆悟勤禅师为了进一步启发学人，逐条讲解颂古百则，由学人记录，结集成书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闭言录。圆悟禅师说，这则日面佛、月面佛公案很是难透，极是难见。雪窦禅师到这里也难以写颂，但他见得透，悟得彻，用尽平生功夫直下直出，为公案做了注解。各位要见雪窦禅师的境界吗？请看下文。下面就是雪窦禅师为这则公案写的颂。日面佛、月面佛、五帝三皇是何物？五帝三皇已成为历史沉积，过眼云烟，了不可得，而佛性却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更万古而长存，历沧桑而不变。昔松岳元奎禅师打坐时，见一帝王形貌非常奇伟，率随从威风凛凛而来。禅师问他来干什么，他说，你难道连我也不认识吗？禅师说，我观佛与众生都是平等的，对您能另眼看待吗？那帝王说，我是月神，掌握着人类生死的大权，能让人活也能令人死，你怎么能用平常的眼光看我呢？禅师说，我本来就不曾生，你能令一个无生的人死吗？在我看来，身体和虚空不二，我和你不二，你能让虚空和你损坏吗？就算你能损坏虚空和你，我却是不生不灭的，你尚且没有证到这个我，又怎么能让我生让我死呢？禅师讲的这个我便是法身，便是明心见性的性，这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。那月神却是根其大力，竟能言下之归，他原不知道有法身不生不灭之事，经禅师开示却顿然明白了。他向禅师顶礼，恭敬地说，我比别的神正直，也比别的神有智慧，谁知您的智慧更为广大，请您传授给我正戒，使我也能得度。所以雪窦禅师为日面佛、月面佛写颂，便直下止住。五帝三皇是何物？宋朝的神宗皇帝认为这一句不好，说这个颂讽国，为此不允许把颂古百则收进大藏经，可见皇帝的私心颇大。唐朝的宣宗是一代英明君主，信仰佛教，拥护三宝，修复旧寺，广兴佛法。他未做皇帝之前，遭武宗猜忌，便诈死潜逃，到香严禅师门下剃发做沙弥。香严禅师为庐山瀑布题诗：穿云透石不辞劳，地远方知出处高。沙弥随口续上两句：西涧岂能留得住，终归大海作波涛。他是一心想做皇帝的哟。后来沙弥到延官齐安禅师那里参禅，当时 黄檗西运禅师在那里做首座。沙弥见黄檗禅师拜佛，便说：不着佛求，不着法求，不着僧求，长老礼拜，当何所求？禅师说：不着佛求，不着法求，不着僧求，常理如是事。禅师洒脱，不做拜佛想，却是常拜。沙弥说：用理何为？此语已落断灭空，这也是着相，着了非法相。禅师打了他一掌，他说：太粗生。他没在这一掌下开悟，反说禅师太粗暴了。禅师说：这里是什么所在？说粗说细。随后又打两掌。后来沙弥做了皇帝，还没忘这个茬。黄檗禅师圆寂后，宣宗竟视他粗行禅师。宰相裴休是黄檗禅师的入室弟子，知道这三掌的故事，便向皇帝上奏：三掌为陛下断三纪也。宣宗毕竟是信佛的皇帝，就改谥断纪宗师。唐宣宗是有名的信佛皇帝，尚这样自私，况宋神宗乎？宋神宗只认为此颂讽国，却不知道五帝三皇是何物，这句话早就有了。雪窦禅师是借来引用，过去禅悦禅师写过一首诗，题公子行，锦衣仙华手提壶，闲行气貌多轻忽，驾色艰难总不知，五帝三皇是何物。狐是一种比鹰还凶的猛禽，用狐毛做的扇子异常名贵。看着公子哥穿着鲜丽的衣服，手里摇着狐毛扇子，没事闲逛，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，不但不务正业，而且不学无术，不但不知道农民种地的辛劳，而且一点儿也不懂历史，不知道五帝三皇是怎么回事。五帝三皇是何物？雪窦禅师引用了这句诗，将这句诗赋以新意，直下为日面佛、月面佛做了注解。一句五帝三皇是何物，就把此公案注解完了。那么雪窦禅师意在何处？诸位要见雪窦意吗？需要向后退身，截断我执，泯除意识分别才行。昔远路公问新阳坡使者：缩结出海，乾坤震，敌面相成是若何？缩结是海龙王的名字，敌面相成比喻自信朗然现前，又比喻两个见性的面对面问答，自然朗然现前之时，就像龙王出海一样，乾坤为之震动。现在我们俩敌面相成，要说句亲正自信的话，又怎么说呢？颇云：金翅鸟王当宇宙，人中谁是出头人？金翅鸟以龙为食，金翅鸟王是鸟中之王，他拿龙王当点心吃，当宇宙就是正在宇宙中翻飞。你用龙王出海作喻，我就用金翅鸟王当宇宙相比，此时谁敢出头？此时还有敌面相成吗？还有个东西可以拿出来印证吗？前则公案讲过：敌楼石尽何喜立，枯木龙吟消未干。还在欢喜，那就是意识分别尚未除尽。枯木里还有龙吟之声，还没有消干净啊。至此，远路公仍不惺惺，又说：呼吁出头，又作陌生。他还在抱着见性的境界不放，落在光影里还不自知。颇云：似乎捉鸠君不信， 独楼前燕始知真。鸠是斑鸠，是一种体型不大的鸟。真的见性，必定能扫荡一切意识分别，就像凶猛的狐捉斑鸠一样容易。我已经给你做了金翅鸟吃龙、宇宙装海的比喻，你还不信呢？还要强出头啊！你若还抱着见性的概念，这正是意识分别不放，到生死关头现前的时候，就考验出您的真假了。远云：平末则屈节当胸，退身三步。远路公到这里却退缩了，可见他当面错过，并未一把擒来。到这里须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使得，愁他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也须是打死了喂狗方可，这才叫一把擒来，才算得上真报佛恩。若证不到这里，就不可能领会得日面佛、月面佛的真意。颇云：须弥座下乌龟子，莫待重遭点额回。须弥山很大，山腰是四天王，山顶是刀立天，拿须弥山当座位，比喻法身广大无边。须弥山下有个乌龟，时时伸出头来，一点他的头，立即就缩回去了。诸位，星阳颇示者的这句话是比喻什么？我想大家该明白了。所以五帝三皇是何物，这一句话就把日面佛、月面佛送尽了。下面是雪窦禅师讲自己刻苦修行的心路历程。20年来曾苦心，为君几下苍龙窟。这里所说的君，就是指明心见性的性，法报化三身的法身，彻悟本来的本来。刚才讲过松月圆葵禅师的襟怀，以起大家对了生脱死的正解。若非彻悟本来，襟怀何能如是博大，何能如是洒脱自在？为了彻悟本来，雪窦重显禅师历尽艰辛，苦修了20年，几度丧身失命，都是为了他呀，都是为了这个君。立龙汉下有珠，异常珍贵。雪窦禅师用立龙之珠比喻这个君，下苍龙窟里摘取立龙之珠，比去老虎嘴上拔毛更为艰辛。需要何等的坚强意志，需要何等的毅力才行啊！我们呢，才做了1年功夫，就叫苦连天。哎呀，怎么还没有消息呀？是这个法不灵吧？换个法修修。要是这样，到弥勒佛下生也无了期。当年二祖见初祖，白雪齐腰，达摩祖师在洞里坐着不动，二祖也不敢讲话，就站在洞外等。雪下的很大，都埋到了腰部，这是何等的毅力！宝剑锋自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能立此等艰辛，能有此等毅力，你的好消息就来了，结果就圆成了。修任何法门，都要能耐艰辛，发长远心才行。要修净土，就要长远的不离佛号，参禅就要长远的不离话头。禅宗的公案很多，取一则透不过的公案，长远的挂在心头，如鸡抱卵，不得暂离。当年三峰禅师以识得本来，看到德山托钵公案仍透不过去。德山托钵公案是这样的：德山禅师座下有两个出众的弟子，师兄是岩头全获，师弟是雪峰一存。当时雪峰禅师在众中做饭头，给大家做饭。有一天饭熟得晚了点儿， 德山拖着饭钵来吃饭，雪峰看见师傅来了，便说：“钟未鸣，鼓未响，托钵向什么处去？”德山没说话，就低头回方丈去了。一会儿，岩头来了，雪峰把刚才的事告诉岩头。岩头说：“大小德山，未会幕后俱在。大德山是指德山禅师，小德山是指雪峰禅师。他这话是说，师父和徒弟都没有参透幕后俱。”德山知道了，把岩头喊来，问：“汝不肯老僧呢？你不承认我吗？”岩头密起其意，秘密的悄悄地告诉德山。德山禅师第二天上堂说法，就与以往不同了。岩头听了，拍手大笑：“且喜堂头老汉会幕后句，他后天下不奈伊何，虽然也只得三年活。”此后德山果然只活了三年就圆寂了。三峰禅师透不过这个公案，难道是师父不行吗？一定要徒弟告诉他吗？密起其意，起的是什么意？他说三年，德山就活三年，难道他给德山受记吗？这么许多问题都透不过去，透不过就参呐、啊。参得头面俱肿，头脸都肿起来了。就这样久久坚持，疑情不断，艰苦受尽，触机愈圆，好消息就要来了。有一天，三峰禅师到后院去，听到劈竹子的声音，啪一下子就打开了。我们修行不能一下子修黄教，一下子修红教，一下子又改念佛或是参禅，见异思迁就一事无成了。修任何法门都应该持之以恒，要像雪窦禅师那样，二十年如一日，不怕艰难困苦。二十年来曾苦心为君几下苍龙窟，屈堪恕。屈就是冤屈，冤枉呢？为什么冤枉啊？啊，原来我们本来是佛呀，我们原先不知道，为此事历尽艰辛，修啊修啊，哦，原来如此，此事与苦修竟然毫不相干，原来竟是白费劲。诸位，我一开始就告诉大家，佛性时时都在你面前放光，是你自己不肯承当啊。不肯承当就是有妄想，有执着。释迦牟尼佛夜睹明心成道时就说：“奇哉，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。”我们只要放下妄想执着，当下就是佛，何用二十年来曾苦心为君几下苍龙窟，这不冤枉吗？所以叫屈。堪恕就是也值得说说，这辛苦没有白受，值得一提。为什么呢？明白了宇宙生命的本源，超脱了一切束缚，不再为生死所拘，自在逍遥，无往不利了。我们修道见性有三种不同情况：一、参禅念佛几十年；二、修心中心法三年；三、直指你当下见性。三种见得的本性都一样，但用力却不同。第一种力量最大，第三种力量最小。第三种得来容易，未曾费力，不知道珍重保护，常常轻忽，守不住而流浪，更或以为平常，未发神通而怀疑。他不知道这平常心，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的灵知就是佛，总在神通上追究，殊不知神通是知末，悟道是根本。根本即得，指绵密扫荡习气，神通不求而自得，所以当面错过。这种人就像前面说的纨绔子弟、浪荡公子，祖上留下的基业，得来容易不知守护， 轻易的给糟蹋了，又像《法华经》里所说的呆公子，不知自身的尊贵而流落街头乞讨，岂不冤屈？第一种，参禅念佛得来不易，历尽艰辛，几经生死，经过几十年的持续磨练才得见性，所以力量大，遇事不惑，透得过一切顺逆境，不为生死所染。明眼那僧莫轻呼，明眼那僧是指彻悟本来的人，彻悟本来就能洞察一切，不为所拘，这叫顶门巨眼。彻悟本来就会善观机缘，以非常的手段启发学人，这叫肘后有福。就算你是顶门巨眼、肘后有福的明眼那僧，到了日面佛、月面佛、五帝三皇是何物这里，也不可轻轻放过。轻忽就是轻轻放过，大须仔细。明眼那僧莫轻忽是雪窦颂的最后一句，他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若不仔细，岂不成了远路宫第二，所谓蛮憨佛性，笼统真知，怎能敌得生死？当远路宫说完见性的境界，敌面相成时，颇师者讲的金翅鸟王当宇宙，各中谁是出头人，只在启发远路宫，不能着在乾坤阵敌面相成的光影里。远路宫说呼吁出头，又作陌生，竟是抱着光影不放，似乎捉阄君不信，独楼前燕始真知，指出生死事大，又加一重前锤，平末则屈节当胸，退身三步。远路宫不得不放下光影，应在前句放下，至此已迟八刻，却又落在概念里，这真是落进落退，难脱挚爱，放下光影，捡起布袋，有心可心，仍是捏怪，生死门头岂能自在？正当日面佛、月面佛、五帝三皇是何物之时，却是轻忽不得的，所以说，须是仔细使得。珍重。